2025年3月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几个主题啊，第一个，人大开幕民不聊生，军费1.8万亿啊。第二个是川普国会演讲，政策连串烂尾，难以服众啊。第三个是欧盟宣布8000亿武装欧洲。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4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新华社报道，全国人大会议3月5号在北京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政局常委出席了开幕式。那么总理李强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今年的军费预算1.78万亿人民币，同比上升 7.2%，那么增幅和去年一致啊。那么中国的军费占到 GDP 的 1.5% 啊，这是从2022年以来中国军费连续4年超过 7%。 那么中国经济下滑，地方财政几近崩溃，那么习近平仍然保持 7% 的军费增长，你不用穷兵黩武这个黩武这个词都不行啊。当然实际上中国的军费开支远远超过它的预算，1.78亿不是正确的。你看到的预算只占它的整体开支的不到一半。实际上中国的军费开支相当庞大。这笔钱是给谁的？是给习近平的。习近平的账没人敢动。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说，去年中国的 GDP 是 134.9 万，同比增长了 5%， 已经达到了去年提出的目标。那这很容易啊，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也是 5% 左右，和去年相同，那么市场也是这么预期啊。那么居民消费指数 CPI 控制在 2%， 失业率控制 5.5%， 那么就业1200万以上。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今年呢遇到一个特别重要的情况，就是川普的关税战开打啊。那中国今年出口会受到冲击，所以今年中国经济形势比去年更加困难。今年有1222万大学生毕业，所以就业问题非常的突出。另外市场消费非常的差，那所以实际上面临通缩 CPI 的目标没有意义啊。李强提出今年的财政赤字按照 4% GDP 的 4% 左右安排，那么同比上升了1个百分点，突破了多年来的3个点，3% 的这个赤字率，那么赤字的规模达到 5.66 万亿，同比增长了 1.6 万亿，今年还会发行 1.3 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同比增加了3000亿啊。那么其中3000亿超长期特别国债是支持这个以旧换新啊。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今年的整体的方案和去年是一样的，中国经济的方案和去年基本上是一样，只有一样东西不同，是什么？债啊。所有的东西中国政府呢基本上用同样的方案假装中国经济没有问题啊，但是债的暴涨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经济露馅了。那么对于台湾问题，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说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啊，那要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合作制度和政策，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港澳部分李强说要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原则，就是说还是我来管吧啊。那么不过呢，在现在呢，澳门特首已经不是澳门人了啊，已经是北京派来的。那么这北京也开始说这个叫什么，中央也要治港，所以基本上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架空了基本法，所以他对港澳政策基本上没有任何意义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啊。第二，中央社报道， 德法公共电视台最近播出纪录片《三合会》，纪录片揭露中国政府利用黑社会和跨国犯罪集团渗透西方政治和经济机构，为中国的利益服务。纪录片指出，中国的黑社会在国共内战后逃到台湾、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甚至美国。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回到中国，并且和中国官员狼狈为奸。当年黑社会在深圳投资基础设施，得到了上亿元的利益。2019年反送中运动，香港黑社会协助中国政府镇压香港市民。随着中国影响力扩展到亚太、非洲、欧洲，中国黑社会在世界各地从事性交易、赌博、敲诈勒索、贩运毒品等非法活动。最近几年，中国的帮会还从事两种新兴的犯罪。第一，在缅甸、泰国、老挝设立电诈园区，绑架中国人到电诈园区对全世界进行电信诈骗，这是黑社会干的。第二，协助欧洲和其他国家的黑社会洗钱，这是第二。第三，美国总统川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的转变震惊了欧洲。面对地缘政治的巨变，欧洲开始下决心要走向战略自主。德国之声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3月4号宣布价值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欧洲的计划，目的是打造安全而且具有韧性的欧洲。在美国停止军事援助乌克兰之后，由欧洲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重新武装欧洲的计划包括五项措施。第一，启动豁免程序，允许欧盟成员国大幅增加国防开支，这将会为成员国提供6500亿欧元的财政空间。那么根据欧盟现行规定，各国预算赤字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3%。 那么启动豁免程序之后，成员国提升国防开支的时候，就不会因为财政赤字超标触发预警机制。这第一。第二，设立欧洲防务投资基金，向欧盟成员国提供1500亿欧元的贷款，用于国防投资。冯德莱恩说，通过这项措施，欧盟成员国可以大幅的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向乌克兰立即提供军事装备。第三，将欧盟预算中的其他投资转为国防开支。那么例如把没有使用的930亿欧元的武汉肺炎疫情恢复基金重新分配到防务部门。第四，欧洲投资银行解除对军工企业的贷款限制。第五，加速建立储蓄和投资联盟，调动私人资本支持军工企业获得资金。另外，作为欧盟的核心国家，德国也开始做出了表率。德国后任总理、联盟党的领导人梅尔茨3月4号说，德国新政府计划修改宪法，取消债务刹车机制，让国防开支得到豁免，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国家。那么未来几年，德国的军费开支将会提高到4000亿欧元。另外，德国还将会设立5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其中大部分用于军事和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场这个2月18号到现在，这一场围绕着乌克兰的这个，其实围绕着乌克兰的危机，地缘政治的危机，欧盟整个都开始动员起来，开始扩大他们的军事开支、防务开支，扩大对乌克兰的支持支援。这两件事情实际上推动整个的欧洲走向战略自主。这是第三。第四，联合报报道，台湾陆委会3月4号指出，中国全国人大会议的13名所谓的台湾人大代表都没有中华民国国籍，不具备台湾身份。他不具有中华民国国籍，也不具有台湾的户籍，甚至也没有台湾的身份证。他不能够代表台湾2300万人民的民意。 那么两会的台湾代表都是在中国出生，他只有籍贯是台湾。那么陆委会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台湾人不得担任中共的党政军机关职务，如果有台湾人担任中国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属于违法。不过呢，基本上陆委会没有讲到重点。根据中国人大代表的选举法规定，人大代表他要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选举，不是籍贯所在地。那么籍贯所在地并不代表他选举地，所以呢，台湾的人大代表他的籍贯是台湾，他没有台湾的户籍，他也没办法在台湾进行选举他的人大代表身份，所以他本身就是违反人大代表选举法。所以实际上台湾所谓的在开会参加会议的人大代表，台湾的人大代表只是宣传的样板。第五，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3月1号和媒体查叙时证实，今年台湾的汉光军演将会延长。那么其中兵推将会从8天延长到14天，实兵演习从5天延长到10天。顾立雄说，今年的实兵演习会进行三军精准导弹射击、陆军联兵旅战术对抗以及三军联合火力实弹演习。那基本上是台湾的赖清德总统通过这些演习向台湾、向全世界展示台湾的武装力量，也是为台湾岛内打气。那么此前马英九、蔡英文都不会向全世界展示台湾的先进武器装备。那么现在的赖清德不一样，赖清德的做法也完全不同。那么另外顾立雄说，今年的汉光军演会进行旅级单位的动员试验，收集信息，改进动员流程，以及应对解放军把演习变成战争的威胁。第六，法新社报道，香港长和集团3月4号这个在港交所发公告，宣布把巴拿马运河两端的两个关键性的港口卖给贝莱德牵头的财团。美国总统川普多次说巴拿马运河受到中国的控制，美国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其实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这两个码头。因为这两个港口不是码头，是港口，就是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现在是被这个长和集团持有。那么现在长和集团就把这两个港口卖掉，而且卖给谁呢？卖给美国的公司。那所以基本上你就没话讲。所以长和集团的创始老板就是李嘉诚，李嘉诚叫什么？这叫李嘉诚卖股明志。我没有被中共控制啊！你看，你有怀疑，我就卖掉它。那么整个的收购价是190亿美元。那么收购财团除了贝莱德，还有两家公司，一个是美国的全球基础设施合作伙伴，还有一个是瑞士的码头投资公司，基本上是专业投资机构。那么长和集团的子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是1997年获得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的特许经营权，并且在2021年续约25年，原本是可以经营到2046年。那么根据转让协议，贝莱德牵头的财团将会收购巴拿马港口公司 90% 的股权，同时收购长和集团另外一家子公司，就是和记港口集团 80% 的股份。和记港口集团在全世界23个国家运营着43个港口，很厉害，非常厉害。所以李嘉诚家族很厉害。那么不过呢，长和集团仍然会保留和记港口的信托。和记港口信托管理着两家，一个是盐田港， 一个是香港国际货柜码头。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就是，也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长和集团只会在香港和盐田港运营这两个港口，其他的不重要，其他一些内陆的小港不重要，这两个港口具有战略性的，其他的全部卖掉。那么财经分析员认为，李嘉诚出售巴拿马港口，他当然是为了规避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把其他的港口全部卖掉，说明什么？说明李嘉诚要退了。第七，最新闻报道，香港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周庭3月4号重启他的脸书，并且说现在开始经营 YouTube 频道。那么正在加拿大攻读硕士学位的周庭说，2月份他在 YouTube 发布了我在监狱的日子、地狱料理等视频，频道到现在为止有39万的订阅，很厉害啊。周庭说他现在每天在想下一个视频要拍什么，并且开始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啊！恭喜周庭啊！周庭是2019年被判了10个月，因为他参加反送中运动。2021年出狱之后，香港警察国安处就告他所谓的勾结外国势力罪，一直要他保释，然后要他去警署报到。2023年12月，周庭宣布流亡加拿大。以后再也不回香港了。第八，自由亚洲天台报道，保护卫士3月3号援引中纪委年度工作报告指出，中国监察机关2024年对 3.8 万人实施了留置措施，比2023年增加了 1.2 万，增幅达到 46%。 中国在2018年实施监察法，留置措施取代了之前的双规啊，那么留置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类似啊，都是在秘密的地点实施单独监禁，期限最长达6个月。留置措施完全脱离了中国的法律系统之外，当事人没有任何的权利，不能聘律师，也不能上诉，甚至不能自救。那么美国驻华大使馆在2019年的人权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留置制度虐待被拘押者，包括长期单独监禁和剥夺睡眠等等。另外，法律规定留置的对象是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但是 CNN 调查发现，被留置的人员不仅包括中共党员，还包括学校、医院、国有企业、商人、律师、维权人士，所以这不仅仅是这公职人员。所以留置措施从2018年实施以来，中国监察机关总共留置了20万人。第九，新闻周刊报道，美国陆军有意在日本部署提丰中程导弹系统和岸鹰远程高超音速导弹系统。日本陆上自卫队参谋长森下泰典2月21号到28号访问美国，他和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讨论了印太地区的安全防务问题。乔治表示，有意在日本部署美国第三支多域特遣部队，那么这个部队配备了提丰系统和岸鹰系统。美军2018年创建了多域特遣部队，整合陆军的远程精确打击、电子战、网络战、情报、太空战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主要是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挑战。目前美军在华盛顿州和德国有两支多域特遣部队。那么提丰系统是能够发射这个标准六型导弹，射程是460公里，还能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射程是1600公里。如果部署在日本，它的射程就会涵盖浙江、福建、江苏、上海、广东啊。那么岸鹰系统的射程达到2775公里，如果部署在日本，可以覆盖北京、天津、济南，甚至西安 打得非常远。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野村正治说，提风系统主要用于第一波攻击，它主要是打击沿海军事基础设施、机场指挥中心。暗鹰系统具备更大的威慑力，它可以深入中国内陆，威慑这个火箭军基地和指挥枢纽。那么去年美国陆军已经在菲律宾部署了一套提风系统，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台湾共同构建了第一岛链，如果日本、菲律宾部署了提风系统，那么美国就有能力在第一岛链抗衡中国。第十，国会山报报道，美国疾控中心 CDC 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麻疹疫情已经蔓延到了九个州，确诊病例是164人。那么疫情主要在德州，德州爆发，截止2月28号德州报告的麻疹确诊病例是146人。在确诊病例当中，只有5个人接种过麻疹疫苗。那么德州的疫情导致两名儿童死亡，他们都没有接种过疫苗。这是美国在2015年以来第一次出现麻疹死亡病例。CDC 强调，接种疫苗是预防麻疹最有效的方法。美国所有的州都要求儿童在入学之前接种麻疹疫苗，那么当然也有其他的疫苗，大部分州只允许因为医疗的原因申请豁免，但是德州不仅允许因为医疗原因豁免，还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豁免，这使得德州很多家庭不接种疫苗。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就是反疫苗的人士啊，然后他就开始讲，他认为疫苗麻疹疫苗会导致自闭症。那么尽管科学家早就证明两者没有关系啊，那小罗伯特·肯尼迪2月26号在内阁会议上说，美国每年都会爆发麻疹疫情，就被人批评，这其实他是在淡化疫情的严重性。那么随着这一波麻疹疫情的蔓延，罗伯特·肯尼迪的这个立场就开始变了。那他在3月2号在福克斯发表文章说，麻疹疫苗对于预防潜在的致命疾病很重要啊。他同时又说，接种疫苗是个人选择啊，所以你让一个这样的人来做卫生部长，也实在是太荒谬啊。十一，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职场性别平等机构最近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3月到2024年3月，澳大利亚的女性收入比男性低多少？大家猜一下，将近 20%， 18.6%、低很多啊。也就是说，澳大利亚的男性赚一块钱，女性只能赚到7.8毛啊。那么男女收入差距在金融、矿业、建筑业特别明显。那么这份报告调查了10,000家企业，这规模非常大，有530万私营机构的雇员，其中 72.2% 的企业男性收入高于女性， 21.3% 的企业男女收入不相上下，那么控制在政府 5% 的目标范围。澳大利亚在2023年通过法律要求拥有100名以上的员工企业必须报告他的性别收入差距啊，这是一种方法。那么好吧，那我们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川普国会演讲，政策连串烂尾，难以服众啊。美国总统川普3月4号晚上以美国梦的复兴为题，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美国之音报道说，川普一开始就说，6个星期前我站在国会大厦的穹顶下宣布美国黄金时代的曙光。然后川普又说，从那一刻起我们迅速而坚定地采取行动，迎来了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成功的时代。他说，我们在43天之内取得的成就比大多数行政当局在4年或者是8年取得的成就还要多，而我们才刚刚开始。 川普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最伟大，我最厉害。那么这种不要脸的自我吹嘘，毫无事实基础的自我标榜，简直令人叹为观止。我很少用这么直接的词汇来形容一位美国总统，但是川普这么不客气，我们也就不必委婉。然后他又说，美国梦势不可挡，我们的国家即将迎来世界从未见过，也许永远不会再见到的复兴。这句话让人想起习近平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川普应该向习近平鸣谢。那么川普在演讲当中重复社保欺诈的谎言，他说有350万人在130岁以上仍然在领社保，150岁以上有100万人仍然在领社保，有1000多人200岁。其实这个谎言早就被戳穿，早就体无完肤啊，但是川普还是把这个谎言揣到了美国国会来卖弄啊。所以我们讲，谎言是川普的随身用品，随时用来垫脚，否则他看不到别人的肩膀啊。川普宣布对等关税将会在4月2日生效，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加拿大、韩国将会面临高额的关税。川普同时要求众院议长约翰逊废除拜登的芯片法。川普说应该停止补助芯片生产商，原因是美国付出几百亿美元一点都拿不回来，一点意义都没有。川普说道，非民选官僚统治的时代结束了。他这句话迎来现场的一片笑声。这种缺乏常识的胡扯也真是能够让人解疑啊。那么川普对打击非法移民的这个内容讲的最多啊，长篇大论讲他的非法移民的功绩。事实上川普上任的第一个月，他遣返了37600名非法移民，拜登政府的最后一年平均每个月遣返57000人啊。所以川普除了吹牛，他干事情真的不行啊。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演讲开始只有7分钟啊，德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阿尔格林突然站起来打断川普，高声抗议，随即被强行带离会场。那么这个插曲短暂的中断了川普的演讲。川普的演讲没有弥合党派分歧，而是直接攻击民主党，把当前的问题归咎于他的前任总统拜登。他说，我看着面前的民主党人，意识到无论我说了什么他们都不会满意啊。民主党议员则举起标语，谎言啊，马斯克这个掠夺等字眼啊回击啊。那尽管川普的政策带来全球动荡啊，但是他依然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他强调，去年11月在选举中击败了副总统哈里斯，那么这个言论引发了民主党的嘘声，共和党就以美国美国 USA 的口号回应。华尔街日报说，尽管公众对川普执政的表现存在分歧，甚至部分支持者开始动摇，但是川普坚持认为他拥有推进重大改革的授权。他说，人民选我来这里做这份工作，我正在履行我的承诺。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上任只有6个星期，就迅速地推进了一系列政策，让民主党人措手不及。川普裁撤了成千上万的联邦雇员，削减了多个关键联邦机构，并且采取对抗性的对外政策。那么他宣布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那么这个决定令投资者恐慌。川普还盛赞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那么在川普列举联邦政府最荒唐的开支案例时，现场的马斯克向这个台上敬了个礼啊。那么川普敦促国会尽快通过他的立法议程，其中包括大规模减税，并且向边境投入大量的资金。川普还谈到， 他计划促进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和平协定。川普把自己塑造成和平的缔造者，并重申欧洲应该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华尔街日报指出，最近的民调显示，公众对川普的执政表现存在分歧，整体趋势表明他的支持率有所下降。川普刚上任的时候，支持率领先反对率8个点，那么最近呢就开始逐步下降啊。那么几乎现在是目前是美国民众对他的表现几乎持平啊，支持率和反对率都是48%啊。那么主要是因为对川普的不满的民众比例上升，支持者的比例略有下降啊。那么川普的演讲发生在这个关税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啊，然后川普说关税是振兴美国制造业的必要措施，他笑着说关税这个词是不是很美妙，然后他又说可能会有一些动荡，但是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不相信他做了任何准备啊，这都是胡扯啊。那么民主党的议员邀请了一些因为川普政府裁员失业的联邦雇员以及受关税影响的中小企业主出席这个演讲现场。那么一些民主党的议员选择抵制演讲。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嘉宾包括一位被非法移民杀害的学生的家人，一名反这个跨性别的活动的人士，以及最近被俄罗斯释放的美国教师这个福格尔。那么基本上这个新闻就是这样啊。川普上台一个多月，他推出了太多有争议的政策啊，而且他的整个施政基本上一塌糊涂啊。那么这个时候跑到国会去演讲，而且是自吹自擂成为一个笑柄，说明什么？说明几点。第一个，川普急于向他的选民表功，说明他心里没底，他很急啊，所以他只能用吹牛的方式来让自己理直气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川普他周围的人把川普吹捧到了失去理智的状态，简单的说用中国话就叫忽悠瘸了啊，而且不仅忽悠瘸了啊，而且非常上头，他真信，就是他周围人捧得他真信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川普生活在信息茧房，他无法掌握整个局势，他甚至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他才会跑这个时候才会跑到国会去演讲，否则的话川普不会用这种冒险，这个举动非常冒险。为什么？他等于给大家一个机会找到算账，这个风险很大啊。那么今天有两条新闻都可以拿来证明川普的政策一败涂地，完全失败。第一个新闻就是川普的关税战啊。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3月4号在接受福克斯的商业频道采访时说，他说川普政府最快在明天，就3月5号宣布和墨西哥、加拿大就关税问题达成一个折中方案。那么川普政府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25%的关税，3月4号就今天生效，对中国商品征收20%的关税。那么加拿大随即宣布立刻对300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20%的关税进行报复，21天之后对另外1250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啊。那墨西哥是宣布会在3月8号，就星期天，宣布对美国商品的征收报复性的关税啊。那你想一下，这个美国关税实施不到12个小时，川普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说，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和墨西哥、加拿大通电话啊。他说川普总统也在听啊，他说他非常的公平和通情达理啊。卢特尼克说，他说我认为川普总统会和加拿大、墨西哥达成某种妥协啊。 但不会是暂停关税，也不会完全取消关税。他说会采取一种折中的方案，就像第一个任期那样，通过谈判达成美墨加贸易协定。卢特尼克说结果很可能是介乎两者之间。卢特尼克还提到川普可能会在即将发表的国会讲话当中宣布美国和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协议，显然是没有啊，显然是没有啊。川普关税战开打，美股下跌啊，美股收市是这样，这个道琼斯跌了 1.5%， 标普500跌了 1.22%， 纳斯达克跌了 0.35% 啊。那么标普500的11个板块当中，金融跟工业板块跌幅最明显，花旗、摩根大通跌了 6.2 跟 4， 福特汽车跟通用汽车跌了 2.9 跟 4.6， 特斯拉跌了 4.43 4.43 跌到了 272， 创下大选日以来最低的收盘价。那么去年的8月14号以来首次特斯拉跌破200天的移动均线啊，那么盘中它曾经最高跌幅达到 8%， Meta 跌幅超过 2%， 谷歌上升 2%。 华尔街的恐慌指数啊，恐慌指数就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波动率指数，简称叫 VIX， 跌到上升到了 22.78 啊，涨了 3.2%，超过 20% 就是恐慌的了，就是达到了去年12月以来的最高值。那么 Park Investment 的公司首席执行官指出，投资者担心川普关税政策会拖累美国经济，而经济放缓会导致银行收入下降，而市场中的商品和服务需求也会开始减少。那么川普是今天晚上在国会发表讲话，那么主题是美国梦的复兴啊。那么这次讲话呢，基本上是要总结他上任一个月以来的表现啊。那当然他现在就是我们看到表现这个样子。纽约联邦主席，纽约联储局的主席叫威廉姆斯，3月4号说他预计关税战会推高通胀啊，但具体影响仍然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他说目前我们知道的是关税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对通胀和物价产生影响，但具体效果仍然需要观察。大宗商品方面，美国商品交易所4月份的轻质原油下跌了 0.1 亿美元，收市是每桶 68.26，跌幅是 0.16。 那么伦敦布兰特原油是下跌 0.58 个美元，那么每桶是 71.04， 跌幅是 0.81。 金价上涨，那么金价上涨了 19.5， 那么收市是 2920.60 一盎司。那么川普关税战开打不到12个小时就开始在打退堂鼓了啊。那么虽然会留一个尾巴啊，留这个尾巴当然是要保全川普的面子啊。那么但是川普针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这次突击啊，第一个肯定不能带回来制造业，对吗？啊，也不能帮助美国的海关获取大量的关税，对吗？啊，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川普的政策没有实现他的政策目标。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设置他的政策目标，也没有政策逻辑，就是一个简单的纯折腾啊，纯折腾，这是第一个啊。那么当时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觉得川普没有想到加拿大那么大的决心啊，加拿大这次决心非常大，为了报复美国的关税，加拿大开始下架美国酒。安大略省的省长福特说，安大略省下架了所有美国的酒。安大略省每年卖10亿加元的美国酒啊。那么这个一个是马尼托巴省， 一个是魁北克省，同样下架美国酒啊，美国的所有的酒类 ，BC 省禁止来自洪州，美国洪州的酒，其他酒可以来，洪州的酒不可以啊。那么魁北克政府甚至要求不再向杂货店、代理机构、酒吧和餐厅供应美国的酒精饮料，所有的美国酒都不给。会上说，川普的关税就像让加拿大经济崩溃，美国就更容易吞并加拿大。特鲁多说，加拿大人不会退缩，加拿大会采取其他的非关税措施回应。川普马上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特鲁多，说请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解释，他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我们会立刻增加相关的金额啊，相关金额的关税。这个川普的帖子是12点半发出来，结果话音未落，他自己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接受福克斯的电视采访，就把这个川普的话给捅漏了啊，这明天可能就会采取一个折中措施啊。这是第一条新闻。第二条新闻讲的是乌克兰啊。福克斯新闻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月4号表示，美国和乌克兰即将会签署这个矿产协议啊。乌克兰总理施米加尔3月4号也证实，乌克兰准备好了和美国签署矿产协议。施米加尔说，尽管美国暂停了军事援助，但是乌克兰军队仍然能够维持前线的局面。乌克兰希望继续和川普政府进行务实合作。美国的安全保障对乌克兰和欧洲至关重要。欧盟外交界人士表示，美国和乌克兰已经开始就恢复军事援助展开谈判。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川普在乌克兰的政策上退到了原点。退到了原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4号发表演讲，演讲是回应川普要求签署矿产协议。泽连斯基说，我想重申乌克兰对和平的承诺，乌克兰愿意尽快坐到谈判桌前，为实现持久和平做出努力，没有人比乌克兰更渴望和平。他说，我和我的团队已经准备好在川普总统的强有力领导下努力实现持久和平。泽连斯基说，我们星期五在白宫举行的会议没有按照预期进行，令人遗憾，现在是纠正错误的时候了。我们希望未来的合作与交流是建设性的。关于矿产和安全协议，矿产和安全协议，乌克兰愿意随时以任何方便的形式签署。我们认为这项协议是朝着更高更稳固的安全保障迈出的一步，我真诚的希望它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那这件事情意味着四点。第一，美国仍然需要，川普仍然想要乌克兰的矿产协议。条件是什么？安全保障。这就是一直讲的这件事情。那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其实是两个部分构成。一个部分就是美国的承诺。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欧盟的维和部队啊，欧盟的维和部队显然成为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啊。那么欧洲走向战略自主，乌克兰的和平竞争主导权在哪里？在欧盟手里啊。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勾兑就烂尾了吧啊。虽然这两天川普政府做了一些眼花缭乱的各种花招，但是还是回到了原点，啥都没成啊！不是那个谁说要这个泽连斯基下台，也没达到啊。川普到目前为止，他最重要的政策全部都烂尾了，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他本来想和俄罗斯达成和平进程，和俄罗斯达成协议，然后逼乌克兰就范，乌克兰没有就范。然后就是这个欧盟站出来了，欧盟站出来，欧盟不仅站出来支持乌克兰，欧盟还开始走向它的战略自主，它开始全面的干什么？全面的恢复它的 这个自己的防务啊，防务。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川普在乌克兰问题上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啊，他的政策要么造成兵荒马乱，要么造成美国社会的动荡，这都是烂政策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反正我为什么今天讲话这么直呢？我原来不是这么讲话这么直，我们报新闻不会这么直，只不过因为川普今天讲话那么直，我跟他学，所以我就讲话也很直啊。我平时我们新闻评论、新闻评判都不会这么直，但是今天我要改一下啊，跟川普总统学一下啊。观点：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家，英国的作家 Samuel Johnson 曾经说过，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说得好，就是这句话啊。这句话在独裁者的身上得到了连续的印证， Trump 也好，普京也好，习近平也好，都在为他们的行为加上爱国主义的外衣，但实际上他们做的只有不择手段的获得更大的权利，说得对啊。经济胁迫，威胁侵略他国，真的是侵略他国，爱国主义不是免责的金牌。每次从别人的嘴巴里听到爱国这个词，我们都应该保持警惕，并且准备质疑他真正的动机。说得非常好，非常好。当他开始标榜爱国者，标榜啊，不是有人问这个马斯克，马斯克是什么人呢？他又不是联邦公务员，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川普说他是爱国者，说明什么？说明他在骗人，他在胡扯啊。情绪美国高级官员和白宫新闻发言人每次访谈的结尾，基本上要吹捧一下总统多么伟大，这刷新我的认知。中俄朝这些独裁国家的高官也没有这么肉麻的拍马屁。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白宫的对外发言拍马屁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就算现在习近平中宣部对习近平的吹捧，也没有白宫对川普吹捧的这么肉麻，这么厚颜无耻啊，厚颜无耻啊。观点：所有独裁者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因为周围都是马屁精啊，他们就认为自己绝对正确。他不认，他知道他自己不，他绝对正确，他知道他是蠢货，但是他要用吹牛来掩盖他的虚弱啊。最终倒霉的老百姓，怎么我们这结尾永远是这句话啊？最终倒霉的是老百姓，也不一定啊。这些独裁者被推翻了，就他们自己倒霉呗啊。观点 ：Trump 走的是独裁路线，越来越少的人敢和他反对了。是的，你看一下，你看现在这个共和党内部，一讲起川普都那种这个战战兢兢的啊。观点跟谈判没关系，川普的目的就是加关税。加关税，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加关税？加关税有两个好处，对他来说，对川普来说，第一个，别人求他，他利用美国老百姓的消费啊，来对其他国家加关税啊，那其他国家就来求他，他显得很威风啊，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可以拿来吹牛，说你看我有获得这么多税金，这吹牛。其实那税金是谁付的？美国老百姓付的。那叫商品税，昨天那个谁巴菲特都讲了，这最终会变成什么商品税？商品税是谁买谁付？消费者付的啊。观点：买美国通货膨胀要降低，只能期待原油价格下降。 原油价格下降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原油价格下降的原因，需求减少。那你想一下，什么情况下需求在减少？经济衰退呗。啊，那你想一下，如果美国通胀下跌的前提是经济衰退，那不就得不偿失吗？对吗？这不就烂政策吗？烂桃花啊。观点，关税的事情有点像韩国的戒严闹剧，现在流行瞎折腾，基本上瞎折腾啊。观点，川普加关税的理念，第一，收大量的现金，二，逼制造业回归。你逼制造业回归干啥？今天有人反驳我说，制造业，说这个高科技金融行业那些都是普通人做不了的。是的，没错，但是美国有大量的服务业，服务业需要大量的人，美国人手不够啊。制造业其实美国的制造业还是有的，很多制造业，军工企业都是制造业。那么美国的制造业不够吗？并不是。美国制造业，你说现在制造业的人，美国基本上过去3年到4年，美国是充分就业。什么叫充分就业？5%以下的失业率，我们都叫充分就业。为什么？因为我从一个岗位到另外一个岗位，中间有一段时间呢是失业的状态。但是通常你不会去申报啊，因为你比如说我中间休息一个月，我就没上班，我那个岗位已经签了合同，我中间先不去啊，我中间休息一个月。所以基本上从岗位到岗位之间是有个 gap。它是会带来 3%到4% 的失业率，所以通常 5% 以下我们就叫充分就业。过去2到3年，美国基本上是充分就业。你充分就业，你讲什么制造业带回美国干啥？你就是你制造业带回美国，你工人都没有。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已经充分就业了。所以带回制造业这件事情，川普说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他的政策逻辑是啥？是对美国经济结构有帮助，还是什么？还是增强美国的政治竞争力？没有政策逻辑，没有政策逻辑，这个政策不就是烂政策吗？观点，连800万美元给老鼠变性都编瞎话，这位80岁的老人真的是逻辑清晰，记忆超人啊！观点，支持加拿大做法。区别对待美国兰州和红州，实施贸易报复，让 MAGA 感受一下他们支持的人给他们带来的后果啊！情况，加拿大历史上就曾经脱离美国和欧洲贸易，结果是美国经济大萧条啊。观点，川普的历史知识低得不可思议，谈判时说克里米亚战争是2015年被万斯和泽连斯基纠正，川普哪知是历史知识低得不可思议，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低得不可思议，理解吗？所以他说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我都怀疑他知道制造业是有哪些东西不？观点，这两天推特上尽是贬低乌克兰的言论，实在不能够理解。我们华人在独裁国家下生活，受到民主政府的帮助来到美国，为什么现在要污名化乌克兰，去支持一个白人至上有独裁倾向的总统？为什么？他们还是需要一个人去管着他吧，需要一个膜拜的对象吧，有这种倾向啊。当然我觉得很多人支持川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川普的民粹倾向。川普的民粹倾向很符合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中国人生存状态我们叫丛林社会。丛林社会的特征是什么？丛林社会的特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从属关系，没有平等。中国人从来不讲平等，讲的是你要不在我上面，我要不在你上面。那在下面的人就永远要想办法把上面的人给推翻，我上面的人推翻掉，这是什么？这就是民粹的倾向。 川普的那些民粹倾向很合有些中国人的口味啊，这就是他是暗合的，他是很容易造成共鸣啊。观点：欧盟人口总量远远高于美国的人口总量，一旦放开手脚，欧盟不怕俄罗斯，俄罗斯都梦噩梦开始。8000亿美元武装欧洲，8000亿美元武装欧洲，然后你可以看，德国现在开始动起来，法国就不用说，德法只要动起来，再加上英国、俄罗斯就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机会了啊。提问请教王先生，按照乌克兰国内厌战情绪和欧盟的现状，要乌克兰失去尊严和失去备战领土，跟美国达成交易是不是唯一的选择？啥意思？我听不懂。失去备战领土，为什么要失去备战领土？谈判还没开始呢，就失去备战领土了吗？乌克兰国内的厌战情绪，你看的是简体中文媒体吧？啊，你看看，你一直在接收那个信息的话，你提出的这个信息，我觉得是不正确的啊。谈判都没有开始，乌克兰会接受放弃备战领土吗？我觉得不可能啊，我觉得是不可能。我觉得乌克兰会打下去。谈同时打谈，我觉得是这样啊。跟美国达成交易，跟美国达成什么交易？跟美国没有交易，跟美国只有一个交易，叫矿产协议。矿产协议基本上是乌克兰拉住美国的一个策略，就是给美国好处，你看有矿产，那你来参加我们一起开发吧，然后美国继续军事援助乌克兰，同时提供安全保障，这是条件，这是美国拉住乌克兰拉住美国的一个方法。那剩下的是什么？剩下就是和平谈判，和平谈判是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进行的，理解吗？观点看万斯自传《乡下人的悲歌》，可以了解川普的基本盘的想法。万斯成长于单亲、吸毒、家暴的环境，他周围也就是这样的环境。他们把这一切归结于国际化原有的秩序，川普又正好符合他们封建古老的盼人间救世主降临的宗教惯性思维。OK， 提问：目前来看，核武器才是一个国家可靠的安全保障。美国显然会继续维护核不扩散条约，同时川普领导的美国也不会保护那些非核国家，他只会说小国们 no card today to play 啊。那么既不让小国获得核武器，又放任他们被欺凌，是不是实际上的一种流氓行为？没有啊，他不让你，你不一定要理他，对吧？你不一定要理他，除非你很依赖他。那如果我依赖他的只是安全保障的话，那我搞出核武器来，我就不依赖他呗。所以这个问题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觉得，他耍流氓是他的事情，你听不听是另外一回事啊。朝鲜他没看他动他，他为什么要动你，对吗？啊，观点：大家相互加税，双方老百姓生活会受物价上涨的影响，没什么好处。比如鸡蛋价格多个星期上涨，并没有解决甩锅给鸡的问题，要平民等几个月等母鸡成长能生蛋，怎么不从墨西哥或加拿大进口一些鲜蛋缓解需求呢？总之，加关税对于老百姓没有好处。加关税对于老百姓没有好处，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只有对政府有好处，政府可以收到关税，理解吗？除了这个以外，对老百姓没好处，对地方政府没好处，对企业没有好处，对经济运行没好处，没有任何好处啊！你说啊，那为什么昨天有个人问我，后来才看到，为什么我们还现在还有关税，为什么他还保护一些行业？ 保护一些行业的原因是它在特定的环境下，你比如说我没那么多钱，我没那么多钱，我只能买一些便宜的东西，那怎么办？那我就有个关税，让我的一些生产水平比较低的产业能够生存下去，那国内的消费能够买这些便宜的东西，这是它的存在的一种理由啊。那你说长期存在有好处吗？长期存在一分钱好处都没有。举个例子，中国的汽车关税非常的高，所以中国的汽车那些破烂车卖很贵，卖几十万，其实那个车在海外就卖几万块钱，在中国卖几十万，那谁在掏钱？老百姓在掏钱。这就是，那你说老百姓掏这个钱的原因是什么？帮助国有企业那些车厂维持利润，否则那车厂根本就倒闭了，就这个。你说有好处吗？没有任何好处。有好处，共产党有好处啊。观点虽然王舍说清，清是 Trump 啊，香港人叫 Trump 叫 Trump 啊，全败，但川粉眼中是全胜。一，美国有利益才保护乌克兰；二，令欧洲加大力度保护乌克兰；三，关税的目的不是回流美国，而是令供应链一定要离开中国。供应链离开中国，当然供应链离开中国这件事情又不是因为你加关税才发生，不仅仅是因为关税发生，实际上这件事情关税会加快它的流出，但是实际上这些年中国的制造业其实一直在流出，美国没有加关税已经开始流出，因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成本在上升，成本在赶它走，当然美国关税是加快了中国的流出，中国的流出又怎么样呢？你要知道关税是什么？关税就是你要伤害自己，就是关税对美国来说没有好处，明白我意思吗？美国完全有其他的更好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川普用了个最不好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观点王老师讲的太好了，解气。本来看完傻川视频很愤怒，听了王老师的直言心情舒畅开心啊。 OK， 观点川普第一个月的信息茧房程度跟希特勒晚年已经很类似，他对俄乌形势有巨大的误判，他还会闹出更大的笑话。是的，基本上我们看到的他都看不到，事实上的结果就是这样。我说第一天 day one他就不想援助乌克兰，最终他没办法，他还是要援助乌克兰。为什么？他想咬那块肥肉，就是这样。观点，川普嘴巴真的是健康，一直叫人家州长。特鲁多第一次听到根本来不及反应，众人在现场尴尬的笑笑以对，结果回国后被国内的人民说没种懦弱。谁想得到伟大的美国总统会在这种场合说这种不尊重不礼貌的话，川普根本就应该跟特鲁多道歉，简直是土匪霸凌世界各国，让大家收付保护费，唯恐天下不乱，要搞得民不聊生吗？烂死了。刚才那个网友说这个美国算美国的账，就是意思就是川普这么干美国得到了好处啊，逼这个欧洲去保护乌克兰。欧洲保护乌克兰其实没什么多少钱，花不了多少钱。你想一下，如果欧洲能够保护乌克兰意味着什么？美国就离开了欧洲，就被欧洲就没你啥事儿了，对吧？首先欧洲自己保护自己，因为他都能保护乌克兰，他肯定要能保护自己，对吗？欧洲能保护自己，欧洲还能保护乌克兰，欧洲就不需要美国了。美国要是失去了欧洲这个地盘的话，美国的全球霸业就灭了。你们如果只看到那些的话，我们有什么好谈的呢？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你觉得川普 英明伟大，你就继续以为好了。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样，我们不需要讨论。你保留你的看法，我保留我的看法，好不好啊？观点：加拿大人现在非常生气。别看加拿大温和客气，霸凌来了，果断的一个耳光扇回去也是应有之义。是的，你想一下，这件事情让所有人都非常的愤慨，就是川普。你没有，你跟普京勾结，普京是一个侵略者，是个独裁者，他是个刽子手，杀人的刽子手，你跟他勾勾搭搭，却对付你最好的美国最好的盟友，最信得过盟友加拿大，你这不是王八蛋是啥？你说对不对？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亲兄弟一样，对吗？每次加拿大有事，美国会挺他；美国有事，加拿大会挺他。大家已经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的铁哥们儿，你在后面给别人来一刀，这不王八蛋是啥？你去跟刽子手勾勾搭搭，什么情况啊？所以加拿大人生气，不仅仅加拿大人生气，全世界都在生气。观点：世上有多一个烂尾王，两个人可以拜把子。是的，啊，这个一个在东方，一个在美洲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根据 Trump 在俄乌方面亲俄的举动，共产党武统台湾的可能性有没有增加？第一个，我一直认为有两点，我认为第一个，我认为我从来不认为中共现在有条件渡海作战，啊，你一定要相信，任何一个中共总书记，一旦他认为今天认为他有能力攻占台湾，他明天都不会等明天，今天就会出发，理解吗？中共的总书记都是这么想，包括习近平，他没有出发的原因是什么？他知道他打不赢，他知道他打不赢，啊，所以我认为这是根本原因，啊，实际上你要，台湾做的不好的事情是什么？台湾做的不好的事，我觉得可能跟美国有关系。台湾没有向台湾的人民介绍国军实际上的作战能力，啊，那差得太远了。解放军那点东西，解放军那些货，谁不知道？啊，不就是叠被子踢正步吗？啊，经常有人讲啊，这个美国的草莓兵，这个国军的草莓兵啊，如果要打仗靠拼命的话，那是冷兵器时代啊，那是冷兵器时代。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专业时代。就是戴眼镜也能打很多的人就是你现在可以看到那些所谓的军迷也好，那些所谓的军事专家也好，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还没过来呢，所以不足为信啊。所以是讲武统台湾这件事情，打不赢，就别说美军打不赢，你看看解放军的那个军舰你就知道。独裁专政，独裁的特点，独裁政权的特点是什么？要效果，不要结果，不需要结果，不是不要结果，不需要结果。所有的东西只要效果，领导来检查，来看，你能够演示出来，不出毛病，不出娄子，这事就 OK 了啊。至于打仗能不能用不重要，理解吗？你想想看，军队出多少贪官啊，然后军工企业出多少贪官，这意味着什么？大家想想意味着什么？就中国造的这些武器装备，如果贪官意味着什么？贪官意味着这些武器装备不灵呗，哎，那意味着啥？观点：契合不成，不契也不成，以后再也不会有国家契合。拜登政府违约明斯克协议， 给国际秩序挖了个大坑，伊朗那帮神棍永远不会死心。嗯，我觉得我那天我看了个名单，就是现在正在排着队准备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什么日本啊、韩国都在里头，包括台湾都在里头。对啊，就是啊，就我反正我是乌克兰，我肯定要把赶紧把核武器准备好，你说是不是啊？观点伟大是别人给予你的评价，而不是自我炫耀，否则跟中国一样，口号再响亮也不过是自娱自乐。对啊，情况最近开始在北京开滴滴，今天拉了一位客人，他很无奈，无奈是对工作的意义，不开心就是没有开心的事儿。通过沟通了解到以下情况：第一，如果再这么下去两年，他会选择离开国内；二，他是做第三方统计的，国家统计局把统计工作交给居委会，居委会找他们第三方平台做数据调研；第三，数据出来之后领导看了不合适，就按照领导的意思重新填写符合的数据上去上交；第四，社保问题，上保上面还没有应对的办法。社保怎么应对办法？社保很简单，就是窟窿，你要应对就是什么，往里填，谁填？政府填。政府有没有钱填？政府没钱填，当然就没有应对办法啊。第五，医保也是大窟窿。是的，社保医保都是大窟窿啊，社保医保大窟窿。所以为什么你看，为什么中国的这些大医院生意好得不得了，但是大医院发不出工资，经常发不出工资，是为什么？医保拖欠啊。第六，国内人口只有10多亿。是的，上次我们说上海不是那个上海公安局的那个人口数据包被黑客偷了吗？黑客盗走了吗？就是10亿，那是个完整的数据库，中国人口的完整数据库就是10亿，所以他说的是对的。所以大家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认为中国的人口只有10亿啊。第七，2024年北京朝阳区政府的工资是向东城区借的，那就很多了。北京别说北京，上海都有，上海都有借的啊。2024年北京有缴税记录的公司，有缴税记录的公司有30%的公司注销了，有缴税记录就是有营业额呗啊，30%注销了啊，北京哦。第九，国家没钱了，了解到这些对他的无奈和不开心就不言而喻了。这些内容王老师也讨论过，这次再次得到证实。是的，是这样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地方政府财政是崩溃状态，这个没有疑问。那基本上你看一线城市好一点啊，一线城市好一点，一线城市以外都不好弄啊。情绪2019年反送中开始听王老师节目，现在全家从四川移民出来，家过上安全和正常的生活。现在的四川越来越感觉不到开放的气息，封闭和倒退并行。希望王老师节目越来越好，并开启更多的人认知。 OK， 谢谢啊。明谢，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啊。好，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